你们这个时代有躺平的红利，有没有发现到所有人都躺平，你不躺平，你不就捡到躺平的红利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姐不跑三点半，我是 Selina 陈佩珍。那今天的节目有一点特别，因为来的来宾是我的业界偶像。为什么叫业界偶像呢？因为大家知道我的工作辅导很多新创，这些新创它将来可能会长大，但它现在其实小小的，可能就是天使轮啊、种子轮这样子的大小。大家超努力，超想要往上爬，可是总是在付出很多努力的时候，带着他们的资料跟我说，老师，为什么我赚不到钱？那我今天请来这位就是所谓的赚钱专家，他能够真正教到你做生意赚到钱，非常有名的 MJ 李明章老师。
哇，谢谢 Selina 的谬赞。大家好，我是 MJ 李明章。
我跟你说不是谬赞，因为我辅导过的有小型的企业，也有已经准备上市柜开始就 是对已经准备要 IPO 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上过老师的一堂超级有名的课，叫做超级数字力。
是，
那堂课其实很贵，对不对？
啊，对，线下是58000块，
而且
不过含两天一夜的住宿，
而且其实不是想报就报得到的，他常常额满的很快。
是，因为我们一年只教8堂10堂课而已。
对，
大部分时间都在创业或做事业比较多。
所以老师其实教学不会占你很多时间，大部分时间你在经营自己的公司。
是，大部分都在经营事业。
就是我最喜欢的老师其实这样，他不是专业的顾问，因为他在线下真正有做事业，他才理解到作为老板的你面临到什么困境，不是只是出一张嘴。
是，
那为什么我会提到超级数字力这堂课，是因为刚刚我讲到所有那些要往上爬，从小公司往上爬到要上市柜的这些老板，通常他们都上过超级数字力这堂课。这堂课它价钱很高，可是它其实是一个让你可以转股的内容。这样讲好像很工商，可是其实事实上这也是今天我想录这一集最大的目的，是我自己看过所有创业的人都有一个迷思，他们会觉得努力必然有回报。
哦，不会，努力不一定有回报。因为创业是九死一生的行业，你进去大概全新的 brand new 的创业，大概 90% 会死亡，然后 2.5 年死一次，7年又第二个死亡之谷，又死一次 90%，所以10%乘以10%，所以是九死一生，100个就会中一个。
最让人家伤心的事情是，你死掉的原因不是因为你不努力，
对，
往往是因为你超级努力。
没错，所以财报某种程度也是可以帮助你成败归因。因为我自己创过很多很多企业，所以我觉得在创业过程中，除了自己埋头苦干，你要抬头实干，要定期来做成败归因。其实财务报表某一种程度也可以帮助你成败归因，为什么最后的成绩单是长成这个样子，你就可以做一些分析微调，然后快快做快快错快快对，然后再重新起来这样。
但其实讲到财报，我们一般人都会觉得啊，那个离我很远啊，我可能就是做美甲的，或是我是卖牛肉面的，我其实只要去管我每天赚多少跟花多少就好了。我觉得财报好像他们不会有感觉，但像我的这个频道的名字叫大姐不跑三点半，
是
原因是因为我就是跑三点半出生的小孩，因为我爸爸在我5岁的时候破产，然后
好辛苦，对，很辛苦哎。
而且我们那个以前时代有票据法，
对，
所以我爸爸的奔着我按的，他是通缉犯。我们家就因为他破产的关系就糟了，因为黑道白道通常中小企业老板到破产一定什么钱都欠满了，
什么都欠，对，
对，所以他三点半没跑好，结果他的孩子一出生就是拿了一手的烂牌。我们其实从小没有饭吃，真的是很夸张，就睡水泥地板，然后躲黑道的追债。
哇，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对，所以其实我现在在做这些频道，我最想告诉大家的是，你做创业，你对你的员工有责任，你对你的孩子也有责任，可是其实不是等到你长大才来看财报，是你现在一碗面一碗面在卖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打底。所以我想请问老师哦，像这种小老板，如果我觉得我离财报很远，可是我又想赚钱，我们可以开始怎么去学习这些数字的能力？
OK， 好，第一件事先 echo 一下那个 Selina 讲的，为什么中小企业老板会这么容易跑三点半？以前啊，包含现在，因为财务报表第一张报表告诉我们赚不赚钱叫损益表，它其实整张报表都是推估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企业不是都收现金，只要你不是收现金，你前面的第一个叫某某收入，买卖业叫销货收入，有工厂制造业叫营业收入，那我买卖业就叫销货收入，都不是收现金，所以最后整张报表都是仅供参考。中小企业老板就会看到账上我有赚钱，赚500万、1000万，所以就又去投资机器设备，所以这很危险，这是为什么会跑三点半的原因。这第一个就是因为没有财务知识。那你现在知道就可以做几件事。第一个，你手上的现金一定要尽量留下来，就是手留现金，人家讲说家里有粮心里不慌，或者是天塌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拿来保命钱，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千万不要借太多钱， 因为我会做生意，我面可能一个月卖了500万、700万，你就觉得自己很会做生意，然后就跟人家借了很多很多钱来买机械设备，结果这个机械设备可能一次投的是4000万、5000万，超乎你的能耐。因为你一个月才几百万的营收，一买要买几千万设备，没有钱怎么办？你一定就去跟银行借，那就负债过度。那负债过度还记得吗？银行是晴天借伞，雨天收伞。我因为教了也是几百位金融界的高阶主管，他说老师你讲错了，这完全是错误的。真正厉害的银行家是晴天借伞，阴天就收伞，不是等雨天哦，阴天就收伞。
确实，
所以一听到你的状况不好，他马上收银根，你刚好就需要这几千万周转，你就挂了。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非常小心你的应收账款。我借钱出去，我们借钱做出产品卖出去，对吧？应该收现金，可是没有收现金代表什么事？我们是借钱给客户做生意，叫应收账款，所以应该收回来你就要收回来，时间到你要收回来。你要想一下，我们是中小企业，然后你手上了不起就几千万，你居然还借钱给人家做生意，万一这个人跑掉怎么办？其实我们是在装阔你知道吗？
是、
啊、对吧，就是应收账款一定要收好。第四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资产负债表的左边存货，存货它是现金的化身，一定要这种概念。你每一个存货在仓库里，每一个存货你都要把它当成现金，因为它本来是收入变现金嘛，它不是现金就是变成应收账款，应收账款到一定时间又会变成现金。
是，
但是你现金又拿去买料做产品，对吧？这个叫存货，你有原物料，有半成品，有成品，所以你如果没有顾好，你觉得你一直买货一直买货，可是你没有盘点到仓库，时间一到搞不好整批货都到期，
是，
就等于现金消失。那如果我们的道德标准又太低，你就开始撕标签，已经到期的2022年贴成2024年，
因为不卖掉就没有现金进来，
是，这个就是一直恶性循环，你就走到不归路。
像老师刚刚讲这些东西，如果是很小型的企业，他们就觉得说听了，对，我知道你讲的都是道理，可是我日常上啊，说实话很多公司连401都不准，因为我们在做税务规划的时候，
对
对，就是这边事务所会帮我们做
节税，就节税，
对，所以好，这个我的问题都会非常实务，因为这就是我日常遇到的情况，是401拿出来为了节税，所以上面的数字都不准。那大部分的老板哦，他会觉得他每天都在努力做生意，
嗯，
所以他也只有在要报那个营业税的时候，他会去看一下401然后缴钱。但老师刚刚讲的这几张报表，如果是我们在中小企业要开始学习要做好就是这些管理的话，在我401其实根本不准的情况之下，我还能为我自己做什么？
好，很简单，如果你没有时间学财务报表，那我建议你拿出5张的 A4 白纸。第一张呢就是收入类，你就把它写起来，收入类今天收入多少，后天明天一整个月收入多少，把它写起来。好，假设一个月下来是500万就写起来，这一张纸就是写密密麻麻每天的收入账。第二个呢就叫成本，你这个月这一周下两周到底跟人家进多少货，你把进的货全部写出来，你就知道收入500万但是你进货可能是900万，没关系，因为货你可能分批要用，对吗？一张 A4 的收入，第二张成本，第三张呢你就写应收款，就是你做完生意有什么款没有收回来，
嗯，
应收款。第四张呢叫做存货，你每天都要盘一下你存货有多少，几公斤还是几吨还是几个，把它写起来，一直到你每个月月底。第五张呢，手写一下你每天的现金余额，这样就好了。这五张牌呢，就像扑克牌，你把它挪一下。第一张叫收入，第二张叫成本，相减就应该等于净利，有感觉了吧？
嗯。
第三个就是你在外面借钱人家做生意，要收回来叫应收账款，你就知道你在外面还有多少钱可以扣回来。第四张就存货，那现金的化身，你要记得这笔钱你要赶快变成第一张收入类。如果太多，你就知道，哇塞，你买太多了哈。第五个就是现金，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可以做多大的生意。好，我们举个例好了，我们刚创业，你脑袋想车你都不能想到双 BMW X5， 因为那起跳就500-300万，你只能想我是不是要买一个德利卡或者是 March 当小货车。所以你看到你的现金的存量，你就可以知道要做些什么事，你就不敢照进，因为最担心就是你有小成功照进一把就跌到脚，就很惨。
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说像刚刚这个东西就是偏所谓的土法炼钢嘛？
对，土法炼钢，如果你没时间上我们的线上课程或实体课程，这样就够用了。
但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培养思维的能力，是你平时就要知道你眼前来来回回出去的数字都不是你所以为的那个样子。
没错，
对，但通常老师会建议说营业额多少以上就不要仰赖这种土法炼钢的方法。我刚刚应该就搞用个不对去、
啊、那其实你去想一下，你就想着一个月营收100万，
100万是一个目标，
100万就是一个门槛、嗯、为什么是100万呢？因为100万一般的毛利都会有30-40%，
是，
如果餐饮业可能稍微高一点。为什么餐饮业高？很简单，你的尝试，你开餐厅房租人事水电就占1/3的费用， 所以你毛利本来就 40%、50%、60%、70% 都合理，
是的，
但 90% 就太夸张了，因为 90% 只有米其林餐厅嘛，
那种真的是做风光的，
对，米其林餐厅就是把青菜烫完然后出来摆盘才有90几%，要不然一般我们是没办法这样做啊。所以你用一个月100万的收入，成本是 60% 就40万，
是
40万的毛利，毛利养老板自己一个人，然后可能店面的租金再养两个伙计，这样子就还有余一点钱，那加起来这四个人可能就每个人5万好了，20万，那你还有多少？还有20万，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请一个专职的会计人员。100万是一个门槛，所以1200万的营收就应该要自己慢慢建立财会系统。
我在听老师说这些啊，我就很好奇说，老师你自己本身是白手起家还是你是祖上有遗传？
白手起家，我跟 Selina 很像啊、哦。我以前家里穷到很可怕，可怕到什么程度呢？我记得很小时候就不懂事，就跟着哥哥在工地，我们就每天一大早就搬砖头，一块一块帮爸爸妈妈搬砖头，因为爸爸是水泥工
啊。
然后一直到国小三年级，我们同学都流行溜冰，我才说，哎，爸爸可不可以买一个溜冰？才发现我们家买不起，
溜冰鞋很贵的。
所以连国小六年级毕业典礼那几百块都没办法出、
嗯、
所以我们也是从小到大习惯这样，所以我们5岁就会自己煮饭菜吃，7岁就会杀鸡，自己杀鸡，
不得不啊，
对，不得不，嗯，然后还是兄弟俩抓着，因为我们还很小，
会挣扎，
会挣扎，对，
很可怕，
我们还记得用脚去踩住脖子，你看就是这样。所以任何能力呢都学得来的，所以只要有心一定什么都学得会。
老师在这么艰困的环境之下，其实讲实话，你应该比其他小孩更没有机会到接触到钱。
对，没错。
那因为像我自己认识，说真的，所谓的那种二代比较有钱人家孩子，他其实爸爸妈妈很清楚知道，小时候我就要教你理财，我会给你一些钱让你去管理，甚至学会投资。但如果是像我们这种港口囡仔，其实爸爸妈妈没有栽培。所以我其实就想问两个故事，第一个是老师是怎么自己理解到数字力的重要，然后变成今天的专家、嗯、以及老师可以给像我们这样子没有父爸父妈可以靠的人，你要怎么样让自己变成例如说将来长大之后可以像林明章老师一样。
哦，没有没有，千万不要学我我的故事
你赚很多钱呢，为什么不要学你？荒
唐一点，我前半段是我应该是全台湾第一个三道猴子飙车，民国75年我就在飙车了。
你也是那种改车然后把头发梳很高的那一种？
那不是，我们没有钱，所以是跟朋友借钱、
哦、
两台货车这样子卡住来对向的车，那我就想说中间缝缝那么大为什么不能钻过去，我就钻过去，然后遇到转弯缝缝不见我就车祸，所以到医院就住院3个月开刀。住院期间刚好遇到一个很棒的新竹新埔国中的林秀雄老师，他就跟我讲说，哎，那个林同学，你反正你一下受伤不能做什么事，你就把这书翻一翻好了，因为马上要高中考试，我就书翻一翻就不小心考到新竹中学。
你这是炫耀我吗？这听完之后觉得非常不励志。
所以真的是车祸让我变聪明好，然后我进到新竹中学，因为我专长就是打架跟被打，所以很快就成为坏分子的小领导，
竹中里面也有出来混的。
对，然后我们才第一个月我就休学，而且我自己磕爸爸妈妈两个印章，因为跟地下钱庄借钱。
借钱他干嘛？
赌博电玩，赌博性电玩一个月就欠人家10多万。
哇！
然后就跑去赌场打工1年，然后回来还好没碰毒品。所以有些事情是道德底线你千万不碰，你碰了之后就永远没有机会回头。一样做生意也一样，你做吃的绝对不能卖一些黑心商品，因为你商誉整锅就没有了，所以这是底层逻辑，一定不要碰，最低的道德标准。回到学校我才认真读，那认真读书我也对财务一点概念都没有，一直遇到大学，东海大学，我考到东海大学，东海大学的陈志珍老师，因为他是 Ivy League、
嗯、
就是常春藤名校回来，我觉得很酷很帅，拿一个007手提箱，然后里面包包一打开只有3件东西，第一个 FC200 的财务计算机，哇，印象很深刻，第二个一翻出来是 Wall Street Journal， 就是那个纽约时报、嗯、前天的，因为我们是从美国运回来实体的报纸，然后上课都读原文书，然后很帅，他就讲完就是你懂就懂，不懂你要自己想办法啊，我刚好都跟得上他，所以全系108个就只有5、6个一次就过关，就是我。而且他推倒公司推错，我还跟他讲，包教授那个你这边好像推错 A 到 B 到 C， 推不回 C 到 B 到 A， 然后就觉得我好像对这个有天分，所以那
个
时候才对财务报表有兴趣、
这个、我打岔想问一下老
师、哦、所以刚才也跟 Selina 分享，
对，我等一下把这个拍下来，太夸张了就是老师这边还有珍藏那种数十年前泛黄的笔记，那个字啊密密麻麻小小的，
我就想说这个教授那么厉害，我一定要把他毕生的功夫学起来，所以我就买了录音笔，还借钱买录音笔哦，把它录起来然后回去再听，所以事实上我财务报表等于听了3、4次，我也没想到未来会做到财务
我其实想知道是你的原始的学习动机，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你要让一个人、
啊、
你想
翻身我就想翻身，
你想变有钱，
我想变有钱，对，
逆转你
出身。可是我不晓得方法，我只是觉得好像读书好像有机会、啊、大学生毕业会比较机会。我们民国84年毕业，第一份工作在那个台中，我本来想留在台中，因为读东海大学。你猜一看我第一份薪水多少钱？
那个时代的薪水
18000块，18000块，因为谈租房子要12000，我根本活不了，所以我就最后
租房子那时候就要那么贵了，
对，因为要比较大一点套房
哦，了解，
要工厂近，
对对对，
然后后来才回到台北，台北的第一份工作是25000块，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做，对。嗯，
对啊，就是我也很想问，在成长过程里面，你爸爸妈妈有帮到你什么吗？
没有，我觉得也蛮棒的，因为当时这是上一代的时代悲哀啦，因为大部分的长辈都没有好的学历，通常都是国小，我妈妈国小3年级毕业，爸爸国中毕业，写了一手好字，但也是家里穷，所以没办法继续读书，
没有被栽培，
对，没有被栽培，不过他字写得很棒。我老爸也是属于天才老爹，我国中同学来家里坐，他居然一人发一瓶啤酒，然后一人给一根烟，这样，因为那个年代长辈是这样交朋友，
是是是。
所以我的同学说：“哇塞，你老爸好像天才老爹，帅，酒也可以喝，烟也可以抽。”不过他们都没抽烟呐、啊，所以就是这样子。那因为他这样放养，所以就变成我长大之后自己有家庭，我就在思考说：“哎，那我不应该这样子带小朋友，我应该给他一些东西，
因为这太危险了。”
对，这太危险。
你如果不是有遇到贵人，其实你真的就是改车改改，你就是三道猴子之主了，
对，真的，嗯。不过这也要谢谢当时的国中老师林秀琼老师，
嗯，
因为我们每天晚上9点多以后才回到家，你看多混。他就跟我讲：“林同学，你不能这样，可是我只要求你一件事。”他就给我一本书叫《论语》，他说：“你每天晚上9点回到家，打电话到我家，念一句《论语》给我听。”然后就是这样念了3年。所以有时候朋友做一些很离谱的事情，你的底层就会出现《论语》的某一句话，这件事不能做。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在很多公开场合又讲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读古书也是有些好处，要不然我就歪掉了。
真正改变老师命运其实是很多的贵人，就是老师的
贵
人，
很多很多
贵
人，
也另外一方面是你其实真的不想再穷下去了。
是，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是会通常会听，就是会看我的粉专或者说会听这个节目的人，就是不甘愿，你知道吗？
对，
就我们是这样穷上来的，那没爸爸妈妈栽培，
对，
或许有的人也没有那么幸运，他没有贵人。
欸，可是我觉得这是一种祝福呢。以前泰国有个神广告，他说没有伞的小孩才会死命奔跑，我们就是没有伞的小孩，所以死命奔跑过程中就会找到自己想要的道路。
但我也很想问老师，就是说我们都会看嘛，所谓叫时代红利，就是我爸爸那辈是跟郭台铭同辈，
嗯，
所以那一辈的老人家其实你只要愿意努力，拿着一卡皮箱
愿意创业，哇，就赚钱，
哇，赚，然后全世界那个美国的订单，嗯，哪里的订单，
对，
但是来到我们这一代已经比较辛苦，然后更讲现在20-30岁年轻这一代，其实说实话，哦，现在我们看到他们会躺平或者说做很多斜杠，是因为他们失望，那个失望来自于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都不能改变我的出身，嗯，因为有钱人就越来越有钱，那像我们这些啊，我去上班2万块3万块，我把我的时间卖掉，我看不到希望。所以我其实想问老师说，你看过这么多的学生案例，到底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他想要翻身，他还可以为自己做什么？
哦呦，各位年轻人千万不能放弃。我刚好因为当时为了还钱，所以我才走业务，因为以前是非常讨厌业务，像我们这种专业人士非常讨厌业务。
对对啊，你要还什么钱？助学贷款吗？
因为当时玩期货到处赢了1260万。
几岁的时候？
29岁，28、29。
所以看各位同学，你们在29岁干鸟事，将来还是可以跟 MJ 老师赚一样多钱。
1260万我起不来的，我老婆就跟我讲说，你这个男人真没用。你猜一看我怎么讲？就没用啊，怎么样？因为你看了，我刚才不是讲嘛，台北一份工作是2.5万，
是，
那我如果做2份工作5万，1260万我还是要还20几年，所以我就觉得人生没用。
对，
但是我老婆跟我讲，你看我们的学长姐工作7年10年年薪100万很容易的，你不到30岁，我也不到30岁，我们两个65岁才退休，你有35年，我有35年，70年，1年100万，那不就7000万，我们才欠人家1260万，有什么了不起，就这样起来了。所以如果你创业跌倒欠人家500万怎么办？不要怕，你也不要自杀，500万你把它想成花40年还，除以40，那也才12.5万而已。
你好乐观哦。
所以你一旦有乐观之后，你就愿意去面对它。所以为了去面对它，我在走业务。以前业务就是一张嘴欧瑞瑞，台语讲是什么？饮酒的时阵三面海色，酒醒的时阵站拍色。
你讲这个我都会业务亏
啊！
哇！
然后我就觉得在台湾做业务已经做到100万，我觉得太慢了，可不可以变200、300？我就英文不会的时候自己举手去海外。 去海外走的时候才发现国外的业务也是被这样写，他说什么是业务，就是当你没办法 convince 客户的时候想办法 confuse 他，有没有一模一样，
真的。
对，所以后来因为遇到了、哦、我飞了三十几个国家，我的客户有德国首富、印度首富，
哇！
遇到这一群人才发现，哇塞，原来业务的层次可以这么高档，
是
有科学方法、步骤、流程，我们就慢慢的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但是啊，你看老师现在的招牌课程叫超级
数字
力，不叫超级业务力，所以你的生命历程必然有一个转折，就是说你会发现拼命赚钱还不是让你致富的关键，其实是你要会理财，你要会知道钱去了哪里跟从哪里来。那
所以创业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你要会卖东西，就是业务、嗯、你可以死缠烂打，你可以很优雅卖，第二个呢就要懂钱怎么管理，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那产品只是辅助你而已。我昨天才 po 一个文章叫做产品思维100分为什么这家店倒，
是
我就讲说当年五年多前我搬到青浦去，那这家餐厅做得很不错，很好吃，就比照台北，因为我常常会有朋友来找我，然后单价有1980跟3980，
很
贵啊，然后我就吃完1980觉得不错、嗯、3980也不错，所以我就也怕他倒掉你知道吗，
要支持一下，
对，要支持一下，我就包了好几次，那每一次呢他都不认识我，你看我包场他还不认识付钱的人，每包一次场就20000块起跳，说开瓶酒就3万块，
这样不认识干爹是不行的，我们通常要标起来、嗯、
所以这就是你不懂得销售做人的道理。然后更妙的是第四次的时候他居然在我的朋友面前，而且都是老板，哎，这其实没有那么好吃，我们还有3980的套餐，
哇，
我就想说啊，你其实套餐有康吗，
给我没面子、
这个、对，给我没面子，然后我就从来没去，最近他就宣布说要转店，你看产品超级好吃，我必须要承认，摆盘啊食物新鲜度都对，那为什么我们这一群挺他的老板后来都没去，因为大家都应该也是被他这样对待，他都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所以客户越来越少。我先讲重点，他的东西真的很好吃，摆盘也很漂亮很细致，摆上来就很有什么，很有那种身份地位，
大家看了就觉得哇很白桃就好，所以产品好其实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事，
是
它只是一个必要条件，
对，基本的条件
是、嗯、对。好，那产品好了，这些赚不到钱的老板，或者说像你之前你做业务做到这样风风火火，你就赚到很多钱啊，所以你的转折点就是老师刚才没有告诉我们，是你为什么现在你倡议的不是你要拼命做业务开发，而是说我们要透过看财报去了解怎么把钱留下来，你的人生里面有什么转折吗？
人生转折是因为当时我很年轻的时候不小心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哇，
那一天大概都输赢20-30万，
股票期货，
对，股票、
啊、
所以我在外面吃饭，第一通、第二通、第三通，全部都我买单。
嗯，
所以我出门就像大哥的大哥的大大哥。为什么？因为都我买单呢、啊。我们那个年代的朋友全部都是20000多块薪水，只有我一天有20-30万。
你往来就有20-30万。
对，每天哦，是每天哦。所以你每天进出，你就觉得是 somebody， 因为所有人都跟着你，因为他们免费
吃喝，跟着你吃饭不用钱。
对，没错。然后直到我们又遇到一组人，他说你很逊耶、欸、MJ 你一天才输赢20-30万，我们一天就可以赚100-200万。我说大哥你玩什么？玩期货，地下期货，杠杆可以自己开，香港地下盘。
这就是29岁那一年的故事。
对，所以那次一跌倒才发现，哎，原来钱很重要，即使你赚了这么多钱，可是你一切决策错误，你就把整锅全部没有。当时的故事是这样，我也知道这个东西不稳，所以我们试投了10万20万，哎，就中了50万，哎，挺好，投了50万，我想说亏掉，但50万没差，我在股市可以赚到，就中了100-200，再投100中了300，再投了100，因为杠杆嘛，
嗯，
再投了100又中了130-200、400，你就觉得超厉害，第一把中，第二把中，
停不下来了，
对，然后就一次 all in， 就 out，
all in 那一次就人家说了嘛，你可以赢很多次，但是死掉输掉只要一次，
只要一次没错，
那次就结束，
就跟赌徒一样啊，赌徒所有的赌徒一开始都是拿100块出来玩，1000块、10000块、10万、20万、100万，最后就一间房子 all in 一把就出来了。
这也是老师这辈子最后一次的投机行为，对不对？
对，
对，嗯，惊到啊！
是，
这个是一个很惨痛的教训。我们其实最希望是什么？所有的年轻人，所有的读者听众，不要像我们一样，真的你欠了那么多钱，被老婆说没路用，你才开始学。
对，好，我回到刚才忘了回答那个 Selina 的问题。
嗯，
现在年轻人，因为我飞了30几个国家，我发现台湾唯一跟人家差异就在这里。第一个，我到欧洲，因为当时除了美国跟中国大陆不是我管，全球的销售团队都是我管，我们一年是做200多亿新台币，但我们集团是做到5000亿的哈。那我在欧洲看到年轻人眼睛都炯炯有神，都跟我谈世界局势怎么样怎么样，去中国大陆也是一模一样，去印度也是这样，去俄罗斯也是这样，去新加坡也是这样，每个人都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跟希望，
是
唯独回到台湾，所有人眼神就是迷茫，我不晓得干嘛。其实现在年轻人拥有我们这一代所没有的杠杆的武器， 就是网络互联网 TikTok 这些是我们这一代没有的，我们是后面才出现，你们是原生代，你们拥有我们放大的能力，就是小叮当放大镜，你有，我们当年没有、我们有的就是对自己未来充满信心的那种底气，所以你们只要把这个信心补上去，这个很玄，因为它是虚的，你只要觉得自己有信心，那你看世界眼睛都不太一样。因为我后来不是成为职业讲师吗？
是，
我很喜欢跟年轻人分享 ASK 问问题 ASK ask 嘛， ASK 什么意思呢？ A 代表 attitude
态度，
S 代表 skill 技能、
right.
K 代表 knowledge
知识
ASK 对。好，那以后你看到任何一个前辈或者是你同行做得很好，你要去拆解他到底 attitude 地方做对什么事， S skill 他拥有什么我没有，K knowledge 它有什么知识我没有，产品思维、商业思维、财务思维，还是什么用户思维、流量思维等等等，那你就把它补起来。那你只要有这种态度，你见到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在他身上学东西，那事实上你就把你自己的底给垫高了。因为我们飞了30几国家做了这么多、哦、而且我的工作你可能不晓得，我当时因为很弱，我是东海大学毕业的，我的竞争对手都是 Ivy League，
长春的，
然后日本帝国大学、
啊、
我们还没有哈佛，那个英国的什么那个
LSE
对，那些超厉害的、你看到、哦、我的竞争对手都是这么厉害，那你我只有土生土长的东海大学台中，
是，
那我怎么做？猜看各位听众朋友，我就说好，我比人家笨可以，但我不认输，我就要求自己365天我只工作360天，我一天9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我硬是工作了15个小时，连续10年不间断，所以就等于我这10年的打拼等于一般人20年工作经历，我就跟上来。我也忘了是第四还第五年，当海外业务的时候，老板同意我去做，但是发现我不会英文，
是
因为他会来到市场视察嘛，他就发现我每次带他去拜访客户就只有几件事 Nice to meet you 结束了，然后 Pardon me say again I'm terrible sorry 他就靠你每一次跟客户都讲这些话，是不是你不会英文？我说是。老板你怎么知道？他说你6个月没有学会你就回来台湾吧，你看我就学会了。
最后通牒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MJ coming from Taiwan It's my great honor to be here sharing my financial intelligence with Selena。
你就是被逼出来的，
就是被逼出来的，所以什么都学得会，所以你只要有信心，然后去拆解 ASK 成败归因，你就可以在别人身上一直加一分加一分加一分，成为你想要的模样。
要勤劳，要努力，要相信自己。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年轻人就一定会问我们一句话，你们以前有时代红利，就像我前面讲到的，确实啦，你看通膨这样子跑
很好，
房子永远买
不到。接着年轻人的话讲，你们这个时代有躺平的红利，有没有发现到所有人都躺平，你不躺平你不是捡到躺平的红利了吗？
这有道理，
是啊，
可是我自己真的想，
因为 我那个年代是每个人都很拼耶、
所以我们是要更拼
更拼耶，所以你们这一代是如果全部躺平，你只要稍微不躺平你就捡到红利了，所以你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红利，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问题跟挑战，所以不要紧张。
但大家更会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只要勤劳就可以超车的年代，因为现在就例如说啊，通膨也好，物价也好，还有像财务上面理财上，就像很多年轻人，我会知道我要上班我要努力工作，可是那个薪水是少的。
好，那个不能这样看，我非常建议大家先把自己功夫练好，就刚才讲的 ASK 啊，到底是态度问题还是技能问题还是 knowledge
知识问
题。我回到上市柜公司是因为我创业失败，我老婆帮我递履历，然后递履历的时候更妙，递履历的时候那个业务主管说，哎，你还蛮有 potential， 可是你在外面创业的都是小公司，我们公司不认，所以我就找 HR 来跟你谈薪水，我的薪水才3万8，我今天外面创业还拿3万8，很逊哦，我还是认。为什么会认呢？因为他说 HR 进来，就 HR 进来之后跟我讲 What's your name? Can you tell me your opinion about the IT industry
from Europe, insight, right?
对啊、from United States view, from China view, can you tell me something different?我就想说哇塞，一个 HR 居然跟我讲英文对谈产业我就跟他讲 Intel， 他说 I don't agree with you AMD I have a different opinion about your point、一讲了一大堆，我就 HR 都可以讲英文太棒，我就告诉自己这么强的团队我一定要进来，因为我只想要把能力变强，就一进来才发现诶，他是我们的业务副总，
所以他根本不是 HR，
因为 HR 他这个业务主管去找 HR 的时候路上遇到我们副总，他就说有一个年轻人刚创业回来还蛮厉害的蛮灵光，你要不要跟他 interview、所以就阴错阳差来 interview， 我就进去。好，3万8跟我以前薪水差太多，我还是忍住，然后我分到的市场是德国市场。为什么分到德国？我就想说哇塞，我的前面人那么好，把德国市场丢给我，因为是最烂的，其他市场都做到几十亿，德国只有8000万，我也忍住，我拿下来
low base 啊，
对 low base， 第一年我就做了25亿， 第一年我就做25亿，我不晓得是几倍，我看我都没有在看趴数的。做完之后案子交完，年底的时候我才递辞呈跟老板讲我要离开了。我说我只证明你我真的很厉害，我尊重集团几千亿的这种营收，你只给我这个薪水，但我只想证明
我做得到，
我
可以开发一个你做不起来的市场。
就这个薪水太低我没办法接受，我只让你知道，但 我即使不高兴我还是把事情做完啊，这是我对自己的
专业的
自我要求，因为我当时定位自己是专业经理人。时辰一递他说 MJ 这都是误会 HR 没有注意到当天当下吃完饭就加了150万的底薪。
哇，
所以我
150万，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加原来的薪水就是200万
起跳，
对，所以后来就变300万、400万、500万。所以很多东西就这样，你不要去管别人或者是别人公司或者是谁对你怎么样，你先把自己变强，当你发现对方无情无义你就可以离开，而且离开的时候全身功夫都是你的，
而且到哪里大家敞开双手欢迎你，因为你超强。
是的，
这世界上
还是要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啊，你不能自私自利，那你到处都没朋友。
爱老红他们听啦，因为其实我们会 refer
地球是圆的，
是对。然后最后我就很希望老师说，为什么前面想要请老师说他的故事，我要告诉大家今天呢，我们跟 MJ 老师在聊，其实他不是只是一个在卖数字的人，他为什么今天讲超级数字力，是因为他这一辈子他做过业务，他甚至做过很投机的期货生意，
是创业过很多次
他什么事情都做过，然后最后他一生的精华结论下来就是告诉你，你要从这个地方发展出你的数字力，然后他会帮助到你的一生。
对，
所以最后我想请老师的给我们的建议是说，像前面我们知道说，哎，你的公司如果开始往上跑，你有存货，然后你有应收账款各式各样，我想超级数字力的这一些课程立刻就可以让这些老板们专经理人解决他的困境，例如说啊业绩成长，例如说去了解到我的库存的回转天数等等。但如果说是小的公司或甚至上班的人，或甚至是还在家庭里面等着想要重新出发的主妇，在这堂课程里面他有没有可能找到帮助自己的力量？
哦，好，有可能哦。因为我们这一堂课程虽然是以财务报表为出发，但是我切入了经营的视角，我用经营视角去解析这个财务报表，然后我用专业经营的视角去解析，你就可以知道你在工作上怎么可以帮公司做得更有效率。我从个人角度去切入，你就可以知道怎么避开坑买到烂股票，再从采购角度，你就可以知道你什么时候应该赶快找替代料，什么时候可以跟供应商杀价等等等。所以它是一套我把过去30年职场产销人发财的经验浓缩在财务报表这个载具上面。所以如果你是老板，你会看到很多经营视角，我的一些故事或者是暗示，如果你是投资者也可以听到，你是个人或者小资本的老板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财务思维的课程。
如果我的格局还没那么大，我会不会看这堂课觉得没 feel？
我们都很接地气，讲了很多笑话笑完之后你就会有感觉，而且那些都是财务思维。
所以其实你也是很希望说，年轻朋友即使你觉得你现在离上市柜公司还很远，即使说你现在可能也还没创业，但是这些都是可以先例如说没事就是打开课程看个几分钟，培养思维吗？
对，没错。我在第一堂课应该有分享到，一个年轻人，我通常的叫年轻人30岁以前不要来上我课，不过他还是谎报年纪来上我课我一看就知道很年轻。然后上完课之后他跟我谢谢说，因为他去申请美国一家上市再生医学，就面试来是 interview 的是董事长，董事长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太年轻又没产业经验我不要。他居然举手，那我离开前可不可以跟董事长分析一下你们的财务报表，因为你们是上市公司。他就讲，你们真是一门好生意，毛利率68，又有赚钱的真本事，因为营业利益率50，所以68减50 18% 代表你们蛮有规模的。总资产翻租率多少，然后货卖的好不好，存货有问题，因为平均240天才卖掉，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你们策略是走向比较重资本的发展方向。就董事长大吃一惊，
吓到了，
哇塞，你年轻人不懂我们的再生医学，你居然看得懂财务报表，就跟 HR 破格录用。
这真的是很激励的故事。
产业知识后来补得上，财务思维不一定补得上。
其实就是说，有时候不是说你事到临头才去学那一门本事，然后你也不要想说啊，因为我爸妈没有给我一个公司，所以我不懂这些事情是刚好而已。
对，
刚刚老师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当躺平的时代，你是站起来的那个人，你就显得特别高。
真的。
所以其实即使你家里或许没有给你好的环境，像我跟 MJ 老师都爱扣嘎迪，可是透过这一堂课程，你可以先准备好，那有一天或许当你去面试，别人觉得哇你很年轻，你没有相关经验的时候，你可以勇敢举起手告诉他说，我已经针对你们的财报有了一些看法，
是
请问可不可以请董事长给我5分钟的时间让我跟您请益。 这五分钟会逆转你的一生。
没错，真的，
对，
所以他写的感谢信给我，把它做在那个，真的，
这老师其实真的是救了很多人，因为、
没有，就是互相帮忙。
出身不好的人更要靠自己。那现在的情况是，就算说你可能或许还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掏出6万块钱去上 MJ 老师的课、买线上课程，我觉得更适合年轻一辈的我们。
对，
你重复多看几次，我怕我不会弄懂，你知道吗？因为可能看一次看两次，
一定听得懂。
没有，我觉得买线上课的好处是啊，就算我害怕我听不懂，我都不怕，因为买回来我慢慢看，
对，
我慢慢消化。而且呢，现在我们其实有一个优惠，是从12月25号限时优惠低于8折。这一堂课它其实非常有口碑，我记得好像是从去年还是前年开始卖的、
对，前年年底。
对，目前累积买这堂课的人已经有超过2万人。那你看 MJ 老师还在台面上活蹦乱跳，就表示呢这堂课的口碑是真正很好的。
谢谢大家帮忙。对
对，大家就是到时候就可以看一下这个 Podcast 这次节目，我们下面会有留那个输入优惠码的地方，只要输入大姐800就可以再折扣800元。我也是很希望说今天访问到 MJ 老师，真心真意的告诉大家，或许市面上有很多的线上课，你会觉得很茫然，说我到底从什么地方开始最好，与其学工具不如学心法。 MJ 老师今天的超级数字里，他教你的不是只是看财务报表的工具，他更多的是教你老板的视野，有一天你站上去的时候，你就是准备好的那个人。
是，没错，就像人家讲一句话我很喜欢，凡你跟不上的先准备好自己，在未来等他，
我们从现在开始迎向更好的未来。
对，没错，
谢谢 MJ 老师，然后也谢谢今天的每一个听众。那 MJ 老师最后给我们一句鼓励给大家。
OK， 好，我喜欢一个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的，这世间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本质之后依然选择热爱生活。所以对未来一定要信心，启动你自己的英雄之旅，期待在未来的路上遇见更好更棒的大家。
超激励的，各位，我们从现在开始一步一步往前走吧。好，谢谢老师，
谢
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